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因为一名白人警察射杀一名黑人青年所引发的冲突越演越烈，除了种族问题被热烈讨论之外，群众的抗议是否逐渐失控，警方部署重兵是否恰当，都触动各界的争议。为何美国依旧有如此严重的种族问题，而抗议活动要如何保持和平理性，而美国地方执法单位是否已经出现了军事化的现象呢？本次事件与中国政府处理群众事件又有何异同，也都引发了争论。执法与违法，暴力与公权力之间的界限应该要如何掌握？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三位，分别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VOA 卫视记者亚威，欢迎亚威，以及正在弗格森采访的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杨晨通过 Skype 从弗格森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杨晨你好。
你好，二位好呀。
我们的观众热线呢仍然开通，号码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号码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杨晨哦，因为你现在在现场，也就是说你现在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当地的种族的这种紧张情势是不是一样保持很紧张的态势呢？
对，我现在的地方呢，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得清楚，就是当时那个麦克布朗被打死的地方。在后面你可以看到一些鲜花，人们给他布置了一个临时的，这叫做灵堂或者是一个纪念的地方。刚才其实还有一些民众啊，陆陆续续的过来，有一个人还跪在那里做出了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弗格森非常你看到的最多看到的一个手势，就是两个手举起来，说我举起我的双手，请不要向我开枪。这是这几天这个抗议的时候，你会常常看到他们或者这些抗议的人群在那举着双手。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平静啊，你白天看的话和晚上看的弗格森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非常的安静，这个地方也非常安静，但是到了下午或者到了晚上的时候，这里会聚集很多的人。那昨天呢是我们总是说的这个抗议的这个中心呢是在往前走，叫做西佛罗里森特大道，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离这个事发的地点非常近，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个居民区，所以它这个抗议呢就是在它这个城市的这个主要的街道上，就是往前走这不远的地方。那昨天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警方说了，哇，昨天是平静的一夜，确实是和上星期的那些抗议比起来完全是不可相比的。昨天说你看警方说的那个说才抓了六个人，就是因为和头一天晚上相比抓了40多个人，就说这个确实抗议的似乎是这规模已经越来越小。但是呢我听一些就是当地的人说啊，他们现在这个抗议的这个中心要从那个这个街头大道线要转到就是这个城市的法院，因为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这个司法调查的程序，所以今天有可能，其实昨天在那个法院门口就有抗议，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赶过去，所以我感觉根据就是我当地的这些居民了解，跟他们聊天，我觉得他们那个情绪还是很大，就是非常谈起这个事情来非常的激动。所以如果说当然这个抗议你可以先把它压下来，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这种种族的矛盾它总是在那里。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国家也看到，你把它压下来可以，但是这个人呢他对这个问题你如果没有解决好的话，以后它还会爆发出来。
好的，谢谢杨晨。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你参加过许多的这种街头抗议的活动，那我们看这个密苏里州警察这个公路警察队长 Ron Johnson， 他自己本身是这个非裔美国人，他就说就像杨晨刚才说的，白天的时候其实群众是很和平的在聚集会，但是晚上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这种滋乱的事件哦。那甚至媒体也报道说，其实有一些这种聚众滋事的是外地人而不是本地人。那你自己经验来讲，要怎么样来维持一个抗议活动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那是不是很容易会遭受到一些外来的或情绪化的因素影响呢？
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一个群众运动是比较难控制的，这是自发的。那么最好的当然就是通过社区领袖啊，通过这个教会啊这些领袖呢来正面的引导说服。那这个 Ferguson 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外边的激进的这些黑人的这个活动分子啊，那么他会有一些激进的，就是说主张使用暴力，主张这个用打砸抢，把这个事情闹得越大，那影响可能就会越大，得到解决的可能的速度就比较快。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弗格森的这个事情啊里头隐藏了很多的这个因素，不是说仅仅是在浮在表面上的那个一个东西。那么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这个种族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是一个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种新的这个犯罪学上面一种新的理论叫做破窗效应。那么就说，只要出现一个犯罪情况，要零容忍。如果一个窗户破了，那你不去马上把它修补，那么其他的窗户呢，可能都会被人打破。那么就是在犯罪上面，这个制止犯罪上面，他采取一个零容忍的态度。那经常呢，就是停车搜查。这样呢，在像尤其在福格森这个地方，大90%以上的这些被停下来搜查的，那个发这些个超速的这个车票罚单的，基本上都是黑人，很多是无辜的，这样受罚，那引起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不满，这种情绪呢，而且不仅仅是在福格森一个城市，在很多这个边缘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况，这个需要一个长期的，就是从文化教育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层面需要进行治理，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
是，的确，我看了，其实很多媒体也报道说，其实当地聚集的群众里面，尤其是这个黑人的群众，很多不只是这一次的事件而愤怒，他们有的是10几年前、20几年前，他自己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都受到不公平对待，有点像是新仇旧恨一起爆发开来的感觉。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亚维奥，因为是我们法律窗口主持人，你说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警方其实在逮捕了很多抗议民众的时候呢，同时也没收了枪支，就是有民众抗议群众身上带了装满子弹而且已经上膛的枪哦。那我们知道其实民众是有拥枪权的，但是他们把这样子的装满子弹的枪带到抗议活动，甚至是已经有点滋事闹事的一个现场，是否恰当呢？是否也违反了拥枪权？那警方是有权利来没收他们的枪支吗？
那么这个问题呢，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法律是分双轨制，一个是联邦法律，一个是州法律。那么从联邦这来看呢，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规定呢，就是为了维护州的安全，需要有管理良好的民兵，因此呢，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呢，已经明确的把这个公民个人的持枪权呢，已经确立下来了。所以呢，公民个人的持枪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已经明确的定了下来。但是这个权利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你比如说，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或者有犯罪前科的人，那么他是不能拥有枪支的。那么各个州呢，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这个基础之上，又通过了各自的枪支管制法。那么以密苏里州为例呢，它这个就是携带隐蔽枪支是允许的，而且密苏里州呢，它的这个枪支管制法在全美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属于比较宽松的，所以刚才出现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也是不足为奇。那么它和警察之间发生冲突，警察来没收这些人的枪支，那就要看这个州的法律怎么定的，同时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不仅是拥有枪支的权利，而是这个人是不是在这个拥有枪支的过程中从事了一些暴力或者违法的行为，而不是直接的针对这个拥有枪支权的这个问题。
嗯，除了这个枪支的问题，您有补充是吗，韩先生？
我就想顺着他那个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啊，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有很多层面的问题。首先呢，这个密苏里法律啊有一个规定，那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罪犯犯了罪，然后拒绝警察的这个逮捕，那么警察是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器来制止他的。这个是跟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相违背的。这个法律不修改，那么就很可能呢会让这个警察得以解脱责任。那么很多事实，犯罪事实，这个整个事实我们不是特别清楚。Brown 他这个本身他是一个将近2米高300磅的一个小伙子，然后又有犯罪前科，10分钟前就抢劫了一个便利店，那么也参加，好像据说也有这个参加这些个gang，就是犯罪团伙，对，就是那个在街头的犯罪团伙。那他不是一个就说一个叫我们讲的善良之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据说这个警员也受伤，左脸被打肿，后来是他是已经投降了还是被打死，在这有身中正面中了6枪，说这个事实现在还不清楚，在这个密苏里的 Ferguson 他们正在进行所谓的大审判团的这个程序，那么来决定这些事实证据是不是足以 能够指控这个警员，所以很多我们必须要等待看看他最后发生情况怎么样。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密苏里法律需要进行修改，警察不能使用过度的这个武力来，即使罪犯他也不至于死。
那么杨晨，我们看到呢，这次呢，美国有据说有100多个城市都爆发了这个示威活动、抗议活动。那么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种族问题、枪支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指责是军队滥权。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当地跟当地的群众谈到这方面的情况呢？杨晨，
警方滥权。
韩先生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密苏里的法律可能和别的州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发生，为什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所知甚少，其实都发生了12天，因为就是他这儿的警察那个警车上没有装这种监视装置，就是摄像头，这也是民众被民众诟病的。所以以后他们在改革，其实装了摄像头对双方都好，所以现在只是听一些证人而且当时发生的时候应该是白天，可能很多人，我刚才都碰到一个这附近的居民，我说你就住这儿，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当时事发的时候我在上班，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虽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可是现在看到就是这些证人的证词也是都互相矛盾的，都现在都对不上号。所以这个警车上装这个摄像的装置也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刚才韩先生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群众运动非常容易失控，我就想讲昨天这有两个白人，因为街头的抗议当然都是说为这个麦克布朗伸张正义，那昨天有一些白人出来举着标语说伸张正义，也包括给这个警察威尔逊警察，当时现场我觉得是要失控了。那个很多的黑人后来就拥上来，那这两个举牌是白人拥上来就跟他们吵，不仅是吵，可能还有一些，因为反正晚上也看得不是很清楚，当时我觉得是出现了几个黑人的那种社区的领袖告诉他们，你们不能激动，他们也有说话的权利。后来警察也是当时非常混乱，包括本记者被这个警察一把推开，然后鞋子也掉了，就是场面非常的有意思。后来警察大概看到这个场面可能容易失控，就赶快把这两个人护送的把他们弄上警车就带走了。所以您说的很对，这种其实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是非常的容易失控，可能一个小事件就会扭转这个舆论的导向。如果比如说昨天要发生了这两个白人被一些这个情绪激动的黑人比如说打伤了或者是出什么事情的话，可能这个舆论又会就变会变了，所以那些社区领袖当时出来干涉，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对的，说你们大家一定要平静，他们也是在表达他们的观点。对，
是的，谢谢杨晨。那我们现在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先听听观众朋友的意见。广东的王先您请说。
喂你好。
哎，您请说。
你好，我接下来说的话，我不希望被扣上什么什么种族主义的这些帽子啊，我只想客观的分析，就是黑人的这个种群或者说黑人这个群体，客观的来说是有问题的。你看，包括美国所有就是黑人聚集的地方，或者说黑人占领的比较多数的地方，通通都是三高一低。首先是高失业率、高犯罪率、高艾滋病率，然后低教育率。我就想，如果就说这样的一群人的话，如果在美国就说扩张的速度或者说是繁衍的速度太快的话，肯定会引起当地人的一些就是原来就是
好，我了解王先生的意思了，就是广东王先生的意思就是在告诉他，认为说从数据上来讲，他认为说黑人的这个社区里面可能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待会是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们等下请明朝来跟我们分析。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请说。
喂你好。从这个美国黑人，喂你好。喂，
请讲，您已经在线上了。
喂你好，从美国黑人青年，我在节目中吗？
对，您在节目中，高先生。
喂，
请您简短发言。
从美国的黑人青年被警察射杀，引发这么大规模的抗议，这说明了美国人民对人权的尊重，对人生命权的尊重。即使一个有犯罪前科、有暴力抢劫行为的黑人青年，他也给予充分的尊重。比起中共前一段时间在新疆射杀50多名维族人相比，这个更能体现在共产党这个法西斯专政政权。其实咱们中国今天和那个刘少奇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维护一个国家主席的尊严，那个时代， 来相比，中国的人权今天没有进步多少。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的意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山东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在线上，请说。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据我的观察，据我接触的人，大家的基本共识，我认为呢，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个杜鲁门总统签署的这个平权法案以来，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呢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现在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呢？我想肯定是有，但是据我所了解，绝大部分的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他的行为歧视。你想想，二零零九年。那个美国那个马萨诸塞州那个盖茨博士，那个事也引起了这个种族风波。后来奥巴马总统呢，在这个白宫举行了这个啤酒高峰会，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些问题呢，并不是说什么事就冤到种族歧视。那我问你，只有黑人有种族呢？我们黄种人是不是也是有种族呢？
嗯，好，谢谢山东的刘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只能先把您的电话接到这里。所以刚才有一个宁夏的高先生提到这个，把这次的种族事件呢跟新疆比，那韩先生您觉得这次的福格森事件跟新疆的暴乱有没有可比之处呢？
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可比之处的，但是呢有一点必须引起警惕，就是说任何的公权力，哪怕即使在民主国家的公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那么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对他们进行监督，进行这个问责。那么我们知道，在纽约曾经出现一个警察把一个人这个掐死，这个捕捉的这个嫌疑犯掐死，那么最近呢也被吊销了这个警察的资格，要进行指控，正式的进行司法这个程序。那么美国呢有一些很好的这个纠错机制，那么我这次福格森也是，司法部长亲自到了这个当地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美国的这个机制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纠错机制比较完善。中国没有这样的机制，而且呢不适当的把西方的一些个这个警察的这个手段啊借用过去，那么经常呢就是说在没有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就对这些个嫌疑犯进行这个致命性的这个攻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个不制止的话呢，那会又会形成一个冤冤相报，那最后呢导致这个暴力事件要层出不穷。
是，但我们在进行在请教亚威关于这个所谓警方的军队化的情况之前，我们请这个连朝再回应一下刚才广东王先跟山东刘先都提到这个问题哦。刘先讲的是说所谓这个黑人社群里面的所谓这个三高一低啊，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因素存在，或者是说像刘先提到这个在当年在 Massachusetts 州发生的哈佛大学的黑人教授在回自己家的时候居然被警方逮捕了，还最后还这个奥巴马总统请他们到白宫喝一个啤酒的大和解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因素，你可以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我觉得有很多历史上的、文化上的、心理上的还教育上的这个因素。总的来说，这个美国在人权在民权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那这个尤其在东部，在南部呢我觉得这个歧视，种族歧视还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像我们的小孩子，他们从小都是在这个跟黑人、跟拉美人一起长大。那我们有的时候，像华人有时候不太注意，对黑人总是流露出一些种族的这个。我有时讲话不注意，讲出了一些个不适当、政治上错误的话，小孩子马上就会纠正你。你这样说话不对，你这是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新的年轻一代已经完全不一样，跟我们这一代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黑人犯罪率偏高，这也是事实，这是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也是在发展，也是在整个犯罪率也是在下降，所以我们要看到它这个发展过程。但是呢我想讲一个，就是这个歧视啊，有时是双向的歧视。美国的黑人呢也歧视这些白人，因为他总是在这个受压的这个状态下边，总是老是被警察的骚扰，因为他们的犯罪率相对的偏高，警察这个拦截他们、审查他们，这个几率就更高。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会形成一个
恶性的循环。那我请教亚威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批评说这个警察的军队化的现象，我们知道是美国国会在1990年授权国防部把军备转交给地方警方而产生的。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现象怎么样吗？
好的，那这个刚才应该是说的是美国的警方执法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示威游行中呢，警方有用这个全副武装啊，这个催泪弹呐、啊，闪光弹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力来对付这些示威群众啊。那么其实这个美国警方执法的军事化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1960年代，他的这个特警队的这个成立。那么当时费城呢和这个洛杉矶市呢，因为为了要控制这个地方的这个暴力骚乱，他设立了叫特种武器与战术小组。那么这个战术小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特警队，那它主要是来控制打击这个地方的这个暴力示威的。那么随着911事件啊的这个到来呢，这个特警队的它这个职能呢又进一步扩大。那么90年国防部呢就是通过就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批准美国国防部把它这个多余的这个军事设备呢转给这个地方的执法人员。所以这是它是有一个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是的，好，谢谢亚威。我们知道说，其实您刚介绍这个背景呢，现在引起了美国政府官员的关注。司法部长霍尔德他已经说，表达对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忧虑。民主党的众议员这个 Hank Johnson 也提出了这个停止军事化执法部门的法案呢，所以希望说未来这样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密苏里州的福格森事件的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 VOA 卫视的记者亚威，以及现在正在现场福格森杨晨参加这次话题的讨论，感谢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香港的战中行动，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